我们今天要先从拜习会开始哈，那应该是今天下午的5点半，习近平会跟拜登见面啊，那这个当然是今天最大的新闻了啊。那我们大概从这里出发哈，然后来看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不太乐观啊。那我们会衍生看一些大的背景，还有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趋势啊。那做一些分析，大概是这样啊。好，欢迎来到我们亮点交锋的节目。我们今天是第22集的播出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拜习会难交集，中美持续对决"啊。我这个封面这张图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印尼巴厘岛，印尼啊，不是巴厘岛啊，印尼的一张图了啊。那看到一个先生骑着这个卖水果的车啊，那习近平实际上过去已经跟拜登有几次，一个是视频，一个是实体见面啊。那这一次实体见面，那距离上次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先看第一页啊，事实上最近是亚洲的一个很大的活动，很多活动都陆续在这大概这8、9天内要进行啊。目前是柬埔寨金边那边刚结束啊，那边是东盟的峰会，东盟加中国就是10+1了啊的领导人会议。那边是李克强去了哈，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哈。那东盟跟中日韩的三边会啊，就是10+3，然后还有东亚的峰会。然后还有东盟跟个别国家的双边会啦，东盟日本啦，东盟韩国啦，东盟印度等等等啊。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今天啦，就是印尼巴厘岛啊。那印尼巴厘岛是 G20 啊，那事实上，习近平有安排4场双边峰会啊。那第一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啊，那第二场是美国总统拜登，第三场是塞内加尔的总统萨尔。还有第四场是阿根廷的总统费尔南德斯啊，那接下来这个巴厘岛结束之后，就要去18号要去参加 APEC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最上面那个柬埔寨金边，习近平没有去啊，中国大陆是李克强去，然后接下来这个 G20 跟 APEC，习近平都会到，然后拜登是参加前面那两个啊。拜登是金边跟巴厘岛，然后泰国曼谷 APEC 他就不去了，他要回去参加他孙女的婚礼啊。那坦白讲，也是他的80大寿啊，也是他的80大寿。不过拜登没有去参加 APEC，当然给东南亚的人一种感觉啦，就说你不太重视东南亚，因为 APEC 东南亚看得很重视了，把它看得很重要啊。那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就是习近平除了参加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之外啊，他还要访问泰国啊，访问泰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陆续几天内啊，我们会看到习近平跟法国、美国、塞内加尔、阿根廷还有泰国的领导人见面啊。所以事实上是蛮多这个事情在发生的啊。那我们待会会分析其中的猫腻啊，其中的猫腻。OK，好，我们就看到新闻就出来了。那拜登啊，他首先就在会面之前好几天就开始放话啊。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中美两国的元首峰会啊，美国那边是比中国要积极很多哦。美国不断的放出新闻说，这个拜登即将跟习近平见面。那中国是到很后面才证实这件事啊。而且是由华春莹出来证实啊，中国蛮被动的啊。我觉得中国事实上对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这场见面的预估了啊。我觉得中国认为不太乐观了，认为也不会有太多的进展啊。这个我待会会分析啊，为什么中方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中方最后是同意的了啊。那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因为作为世界大国吧，总是要稳住整个世界的情绪了啊，大概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拜登先前放的话，他一直不断的放话，他说他将跟习近平谈 美军防卫台湾的承诺，那不会在美中关系上做出根本性的退让。那后来他把他讲得更具体啊，说他要跟习近平谈台湾海峡的红线、啊、那中方当然也不客气啊，我记得是赵立坚吧，他就立刻回击啊，说这个两岸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我们也有我们的红线啊，大概是这样，就是红线互呛啊。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拜登又放了一个话，说他会跟中国来谈朝鲜问题啊。那这里面拜登的国安顾问啊，沙利文啊，苏利文他就说了，他说拜登不会跟中国提出要求，而只是要把他的观点告知中国的领导人啊。你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我们也要跟你谈啊，我们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了，我也不期待啊，那我只是要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那你想想这是什么氛围呢？这个就表示双方都没有期待会有交集嘛啊。那他说元首会议主要是要澄清双方的立场，所以简单讲啊，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美国早先的用词啦，就是说希望他跟中国大陆在台海能够建立护栏啊，哦，大家不要甩出去了啊，那彼此的红线要让对方知道。那至于具体的议题啊，比如说气候变迁啊，我认为那些议题在这里要进展都是非常困难的啦，因为你去想一想嘛，因为大概在三天前美国的海关累计扣留了中国输出美国的太阳能的产品有1000多件啊，那当然就是美国是有罪推定嘛，他认为是来自新疆，所以你说这样子怎么做绿能合作呢？这个我觉得是互相矛盾的啦、啊、所以我觉得你即使是要在这种很小的议题要往前走都有相当的难度 啊。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啊，这里面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是一个英文媒体，我记得是路透社吧，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报道，说中国终于证实了习近平会见拜登还有法国的马克宏啊，在下一周啊。那这个标题我认为这样写是错误的，因为拜登是列在第二个，马克宏是列在第一个。我觉得中国这样的安排是有他的深意的啊，也就是说他认为跟法国见面是具有战略性的意涵，对他来讲比较重要。那拜登呢，那因为你是大国嘛，所以给你排第二啊，大概是这样啊。不然坦白讲，我认为中国如果就实质性来讲，他跟塞内加尔跟阿根廷的见面搞不好都比美国见面要有实质性啊。然后他说目的是什么？加深了解。你看他的目的很低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目的了啊。他说就是要建立管道，然后王毅怎么说呢？他说希望两国关系能够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然后习近平在同一天啊也写了一封信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啊，那这个会在美国常常举行两岸三地的论坛啊，就是他会邀请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代表去美国做三角会谈。我很久以前我去过，我大概去过2次啊。那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反中的团体了哈，所以中国大陆一直跟他维持比较好的关系。那他就说，中国愿意跟美国一道寻找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事实上，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峰会的最低的目的了，最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稳住情势啊。那中间有一个我画了一个蓝线啊，因为这个报道他就特别注意到这件事啊，他说中方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跟岸田文雄要不要见面啊。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岸田文雄还有韩国的尹锡悦一再表达意愿，说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见面啊，可是中国并没有回应啊。这个我们待会儿我有我的看法，事实上澳大利亚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那中方都没有回应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方先从法国、美国、塞内加尔、阿根廷在 G20 见面，然后 APEC 就近去访问泰国，可是对于他周边的很近的 日本、韩国，那稍微远一点的澳大利亚，他没有回应了。那这个在 APEC 会不会见面？我坦白讲，还是个问号了啊。这个待会我再跟各位分析啊。我有我的看法了。我认为，因为这习近平刚接二十大之后是第三任啊。那目前他在世界跟亚洲的权重分量是在提升啊，所以我认为他如果预期未来五年啊，台海会发生冲突啊，那我觉得他现在对于习近平跟外国元首的峰会啊，他可能会要求对方对一些政治议题要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啊，否则他就不一定有兴趣要跟你见面了、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哦、啊。那陆克文啊，就是前澳大利亚的总理啊，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我是比较同意的了啊，就是说，事实上见面是为什么目的呢？见面的目的啊，陆克文讲了一句话、啊，他说都不希望让世界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像自由落体一样的无限度的下坠。我觉得陆克文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他说。不是让两国关系在过去三年的自由落体状态下持续结构性的下滑，这句话其实蛮精准的啦，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感觉中美好像找不到任何交集，然后这个关系还会不断恶化不断恶化不断恶化。这个现象不是只有陆克文看到，陆克文还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写了一本书啊，右边就是他的书啊，这本书台湾有翻译啊，台湾是天下出版社翻译的、啊、叫做可以避免的战争啊。陆克文他这本书他写了两年多啊，算是很认真的书啊，叫 The Avoidable War， 他就是认为台海发生战争的几率越来越高啊。那尤其是这三年啊，你看他的用语吧，他就说是结构性的矛盾，然后造成中美关系仿佛自由落体般的无限量的下降，那他认为这个势头要把它止住了。简单讲，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哈、啊。然后怎么止住呢？他就是说，一定要授权双方的官员呐、啊，在某些议题上来设置护栏啊。我不知道拜登会不会衍生出这些议题啊，比如说拜登就会说美国的红线在哪里啊，然后。中国也会说它的红线在哪里，我们就用台海这个议题来谈呐、啊。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我举例啊，比如说美国就会说，这个中国不能够用武力去统一台湾，他一定会这样讲嘛。他说只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啊，好，这是他的原则立场。那中国也会说啊，说这个两岸是中国内政的问题，那不容第三域外国家介入。他一定也会这样讲 啊，那这样不是各说各话吗？那所谓的护栏要怎么弄呢？我举例，比如说，如果再发生越过台海中线，那美国怎么办？难道你美国有方法吗？或者有人说，搞不好未来还会进入24海里的毗邻海域啊，那就更敏感了、啊，更接近12海里的领海，不是吗？那美国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也知道美国因为目前共和党是赢得众议院嘛，那未来共和党一定会再启动台湾政策法，明年1月3号就报到了，那我估计很快这个案子就会重出江湖了啊。那台湾政策法中方也把它解读成这个僭越了这个两岸的定位，那僭越了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关系啊，所以我跟各位讲啊，这里通通都是红线啊。所以有一个朋友还是寄给我一张图啊，他说什么叫红线啊，结果他就在台湾周边画了一大堆毛线，都用红线画、啊、他说都是红线啊，那到底要怎么面对呢？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容易的事啊，比如说我们往往听到一些概念啊，说啊中美要在台海建立护栏，这个只是个概念啊，那具体怎么弄呢？哦，到底是指什么红线你不能碰啊、哦？这个可是目前哦，因为明年经济看坏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哎呀，还是把那个氛围啊降低个一两个档次吧。这个大概就是中美的氛围了，所以双方还是见了面了。我觉得这主要就是中国方面，就是习近平啊，他最后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还是见面好了啊。因为我认为中方绝对没有任何期待了啊。这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中国来讲啊，我认为已经是一个失去信用的一个对手了。因为美国曾经讲过很多事情啊，并没有做到啊。我举例啊，比如说我举例啊，那个中方不断重复的啊，他说习近平在跟拜登见面的时候，拜登有提过四不一无意啊。那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嘛啊。那美国在事后，因为中方就不断的重复提四不一无意，四不是哪四不呢？美国不寻求与中国打新冷战，那结果现在就在打新冷战了。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那结果美国现在就到处都想要改变中国的体制啊。美国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美国不只搞四方会谈啊，跨的，而且还在澳大利亚搞 AUKUS， 对不对？都是针对中国啊。美国不支持台独，结果你现在在搞台湾政策法。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个就是意无意了啊。那结果美国现在正在试图透过代理人战争啊，包括台湾跟日本来跟中国发生冲突啊。四不一无意是中国认知的拜登讲过的话。如果拜登反对，或者是美国政府反对，美国应该要公开出来说没有这件事啊。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开否认有四不一无意，我们没有看到。那当然美国也没有，事后也没有提这个东西了啊。那这个就变成中美之间的一个悬案，就是中方说拜登有这样说，然后美国事后从来没有重述过，可是他也不否认，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啊。那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结果啊，中国就认为你美国没有信用，就是这样啊，哦，就认为说，哎，你不是讲过四不一无意吗？结果你事实上事后做的就是你都在对着我干啊，哦，所以当双方失去信用的时候，你怎么弄呢？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那有人认为啊，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这一个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就写得很直接，进入要害啊。这个是发表在国家利益的一篇文章啊 ，National Interest 啊，那标题叫做“拜登坚持他没有要打新冷战，可是他的行动却完全相反啊”。这篇文章就是在讲说，拜登啊根本就言行不一啊，啊，他强调不搞新冷战，实际行为完全相反。拜登事实上正在不断的用冷战的方式在认知他跟中国的关系啊，而且也逐渐的把这种冷战观点在重塑这个世界啊。比如说北约，然后也把中国当作首要的对手啊，那在把日本、韩国把日本、澳大利亚跟印度拉进来搞四方会谈，在澳大利亚搞这个，把英国也拉进来，对不对？那他说要建立这个核动力潜舰，对不对？你去想一想啊，这个不是新冷战，那是什么呢？那现在也在打科技战啊，进一步要做晶片管制出口，比过去冷战还要严格啊。因为过去这个项目并没有被列为瓦森纳协议的禁止项目啊。啊，那这个作者这样写啊，我把它翻成中文啊，让大家便于理解啊。他说拜登把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化为民主跟专制之争，我们常常会看到美国用这样的词在说中美对立的性质啊。他就说美国就是代表民主阵营，那中国就是代表专制阵营啊。他专制的词他是用 autocracy 啊，那世界就被简化为两个大阵营，那中国就是敌人，就是这样啊。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待会会来看啊。因为我个人是学政治学的， 我们政治学在讨论政治发展啊，或者各国的治理模式啊，从来没有人把民主对专制当作是两个最有能够代表性的政体来研究，这完全是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可是拜登却越走越远啊，比如说去年的二月啊，2021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拜登就公开讲这句话啊，他说世界正在民主对专制的斗争拐点上啊，民主必须胜利，这是拜登讲的话啊。所以因为拜登一直这样想啊，所以他就逐渐的把中国的崛起就当成全球民主的威胁了。所以这个中国恐惧症啊越来越严重，不断的扩散，那跟中国的任何的全球合作他就会把这个因素算计在内啊。比如说气候变迁、全球移民的问题、核武扩散的问题，还有全球疫情的防控，他就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就说哎，我如果跟他合作了会不会壮大了他，那壮大了他呢又变成一个两个阵营的对立啊，那最后我会不会败给了中国，他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啊。啊，可是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讲啊。反正拜登就是意识形态化的把这个世界理解成民主跟专制阵营啊。我在这里简单讲一句啦，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啦，你说乌克兰是民主阵营，俄罗斯是专制阵营，这个非常可笑啊。各位啊，乌克兰的民主的水平呢、跟俄罗斯差不多是一样的，实际上都是斯拉夫裔的，他们也都有选举啊。那这个总统当选之后都相当的，我坦白讲都相当的有专制的成分啊。乌克兰啊常年在欧洲的贪腐国家排行榜是全欧洲第一名啊。那泽伦斯基呢以反贪腐崛起啊当选了总统，然后当选之后到现在乌克兰的贪腐指数是全欧洲就是倒数第三啊。啊，他以前是倒数第一啊，现在是倒数第三啊。那战争发生之后泽伦斯基一样把他的反对派都抓起来啊，普丁有做类似的行为啊，那为什么现在乌克兰变成民主阵营，俄罗斯变成专制阵营呢？这什么逻辑啊？你再去看伊朗也有选举啊，啊，沙特阿拉伯没有选举哎，拜登啊，伊朗有选举，沙特阿拉伯没有选举啊，那结果你说伊朗是专制阵营，那沙特是什么呢？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他这种分法、真的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政治啊。那最近欧盟、又说匈牙利不是民主国家，因为匈牙利想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这是什么逻辑 啊？匈牙利就是今年四月才刚民主选举结束，然后这个总理奥班再度取得连任，然后你说他不是民主国家，因为他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这是什么逻辑啊？那塞尔维亚更不用讲了，因为塞尔维亚跟不只跟俄罗斯好，跟中国更好啊。所以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呢？这也难怪这个世界会大乱嘛。就你这个不只在政治学理上说不通啊，连国际现实上你还双标啊，那怎么可能会有说服力呢？所以你就一直这样搞啊。实际上他所讲的民主跟专制的阵营的分化，我坦白讲就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分化，亲美的就叫民主阵营啊，那不亲美的啊就叫专制阵营，根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划分啊，根本就是双标啊。然后对于这个实际上各国的发生的实际状况都不做深入研究、也难怪中国他感到愤怒啊。我这边是随便收集啊，你就看到中方的回应啊，他说冷战思维还是国际和平跟稳定的最大威胁。那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他就说啊，美国试图再用冷战思维遏制中俄，挑起大国竞争。然后拜登发布就今年啊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基本上就是把冷战思维加倍投射到中国。秦刚中国驻美大使他说，如果有人真的要搞冷战啊，那中国不一定是输家啦， 实上我觉得中国就是这样想了啊，就是你要搞这个是不是，那反正我就走我自己的路了啊。那中国的副外长啊也讲过，就是都是冷战思维了，反正他中方就是这样在认定了、啊、所以你现在还要打民主对专制的斗争啊，那不但无助于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啊，然后对国际的全球的议题的治理啊也会产生严重问题啊。事实上全球的治理这个问题啊，全球的发展这个问题啊，世界银行早在1989年就提过分析模型啊，那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指数叫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我们把它简写成 WGI 啊。我跟各位报告啊，世界银行这个研究架构从1989年开始酝酿啊，然后开始来对多国做分析啊，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用。你美国世界银行的董事长一定是美国人啊，这个有一个现成的治理架构你不用，那还要去搞意识形态，搞民主对专制的斗争，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搞政治嘛，还有什么逻辑可言呢？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啊，这个是学者研究出来的、啊、事实上我们研究政治的、啊、我们从来不会把民主当作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概念、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的概念、啊、它没有分析性、啊、你来看世界银行，他说啊，全球治理指数如果要谈政治发展，那有六个指标啊，这六个指标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比较好的跟比较差的部分啊。第一个叫做话语权与问责，就是老百姓的说话的参与的那个程度了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叫政治稳定与非暴力啊，就你的政体是不是稳定，那是不是充斥的暴力事件啊？你去看印度吧，印度就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嘛，可是印度每次选举都要死多少人啊？所以你看世界银行在分析我们讲的治理指数跟政治发展的指数，他就不会空泛的说哎、欸，你有没有选举啊，你有没有政党竞争啊，这太幼稚了、啊欸、同样有政党竞争跟选举的国家，有些国家是每次选举都要死伤遍野啊，印度就是这样啊，每次选举都死多少人啊，所以世界银行就觉得说不要用这种概念，他要用的是政治稳定与非暴力。那第三个就是政府效能，我敢说、啊、政府效能大概就是美国最弱的项目、啊、你去看美国嘛，美国到现在想要盖个高铁，加州高铁都盖不出来，那还说什么要从华盛顿拉一条高铁出来，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啊、那第四个叫监管品质啊，监管品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要实施一些政策来对社会经济做有效的管理啊，那也包括他要拉动社会跟经济这民间的力量去参与什么事情啊，这个叫他的监管品质啊。那第五个就是法治啊，是不是守法啊？那第六个就是对腐败的控制、啊、事实上世界银行这一个架构啊，我觉得才是一个合理的架构啊。就我们要来评比啊，比如说中国跟美国这个政治体系好跟不好，我们从这里看会比较准确啦，你知道吧？不然你弄个民主对专制，那你是要分析什么？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已啦。哦，我跟各位讲啊，这一个模型从1989年问世以来，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用，到2021年。然后世界银行历届的董事长都是美国人，结果你美国政府却把这一个大家行之有年的分析架构已经三十几年了，你完全不管，那搞了一个民主对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我觉得非常好笑啊。那今年还在台湾搞那个什么世界民主运动大会，我觉得真是笑死人了、啊、我们来看台湾嘛，台湾的政府效能不是越来越差吗？哦，台湾的话语权跟问责不是越来越差吗？台湾的老百姓除了选举当天投票之后怎么去监督政府，连总统都快700天没有开记者会啊，你能奈他何啊？更不要说是监督民进党啊， 根本不可能嘛，啊，那这个我们说司法是不是公道？那对于腐败的控制，这个实际上大家心里面有数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这个架构去理解真实的政治才比较准确了啊。那我们来看啊，那因为美国就是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对专制来对抗中国嘛，所以中国我认为他大概就铁了心了啦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就我刚刚讲到说中美为什么很难有交集，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第一个是中方认为美国没有信用啊，比如说四不一无意，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没有，你就说没有嘛，那你又不敢说没有，可是你完全对着干，从相反的方向在干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啊，他就说啊，是让习近平的终极目标，就是一个为中美冲突做好准备的中国。这个坦白说啊，就是最坏状况想定了。我说实在话，那两个国家会搞到这样，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就是美国你让中国失去信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提出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对专制的架构根本行不通嘛，跟这个世界脱节嘛，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实际上真正按照你欧洲美国的那种民主体制的国家，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过40个、啊、没有超过啊。因为你这样讲说，哎，你如果说乌克兰是民主国家，然后事实上大家就不认为乌克兰的民主有超过俄罗斯嘛。那你说伊朗也不是民主国家，匈牙利也可以不是民主国家，那按照你的严格定义，恐怕这个民主国家不会超过40个了。这个世界上有194个国家、啊、在联合国啊，大家去想一想 啊。所以也难怪中方会，我认为习近平就是这样想啊，他必须为最坏状况做准备啊。那他做了哪些事？他就是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然后重新再对这个经济啊来做强化，比如说发展科技啦，2025的中国制造，2035的中国标准等等，还包括航天技术啦等等等啊，5G 啦，人工智能啦，全部方面的发展啊。我觉得他只能够做这样的决断了、啊、不然怎么办呢？事实上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啊，就跟奥巴马提过一个建议，说我们是不是搞一个 G2 啊，这个 G2 啊，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应该记得这件事啊。那美国就不愿意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国一天到晚在提叫做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论述，然后美国始终反对啊，美方抵制这种说法，认为这是试图让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对等国家，担心这会向美国盟友发出错误讯号。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准啊，简单讲，美国就是认为自己是霸权，没有人可以跟他对等，所以我没有理由要跟你平起平坐，所以这个才会激出去年3月18号在阿拉斯加杨洁篪讲的那段话啊，就是说你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从实力地位出发，从这种地位来跟中国讲话，实际上就是这样激出来的啊。结果我们就看到中国只好布自己的局了，然后不打无准备的战争，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变成这样了。这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为什么把马克宏排在第一位了吧 ？G20， 习近平要见4个领导人，法国是排在第一位，美国排在第二位，这从国际政治实力来讲完全不合理啊！为什么？这就隐含着中国就在玩自己的大外交嘛，他认为他的大外交比拜习会、比中美的见面更有价值啊，就这样嘛。我们看他最近在做的事啊，这个20大之后，我们看到10月31到11月4号，那有陆续有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巴基斯坦的总统、坦桑尼亚的总统，还有德国的总理肖兹陆续去访问中国。你看他刚好来自亚洲啊，这个是东南亚、南亚，还有东非，然后还有欧洲，那这个态势还在继续往前走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外交啊， 我这里列出五种啊，现在都在发生了、啊。第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它不断的在扩大成员。那刚开完的会，已经加入了伊朗跟白俄罗斯啊。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国家申请要加入啊，我看会包括沙特阿拉伯、啊，可能也会包括埃及，甚至包括土耳其啊。金砖国家也在扩大成员，那沙特阿拉伯已经表示他想参加啊。那还有其他国家了，都想参加金砖啊。那东南亚，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为什么中国这一次在二十大之后把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列为第一个来宾啊？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啊，希望在明年可以圆满的来处理南海行为准则啊。所以你看啊，越共总书记是在第一个访问北京的贵宾啊，然后接下来习近平在 APEC 他要去访问泰国嘛啊。那大概三天前传出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北京邀请菲律宾刚当选的总统小马可斯去访问中国。那马尼拉时报已经证实了这件事啊。然后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也表示他想要跟二十大之后的中国的新的领导层见面。那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习近平也刚见过印尼的总统佐科威。我们知道南海行为准则啊，就是南海中国所涉及的争议的相关的国家，最主要就是四个嘛，越南、菲律宾，对不对？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嘛。哦，那马来西亚跟中国关系本来就很好啊，所以我认为啊，习近平是很明显在朝这个方向在往前走啊。那第一个他就先处理越南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越南的回应啊，这个有相当戏剧化的一些变化，氛围在调整改变当中了啊。那接下来就是明年一月，我们看菲律宾小马可斯要去中国啊，那我相信李显龙也会去了，早晚也会去了啊。所以明年如果南海行为准则可以敲定的话，那我觉得美国未来要在南海搞自由航行就会变得更尴尬了，因为你就是域外国家嘛。那这当四国中国跟四个南海国家如果签了南海行为准则，那你有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不对？好，那第接下来就是欧洲。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知道欧洲因为有北约的签字啊，所以不可能完全亲中国，这不可能的事了、啊。所以他主要就是要导向能够政经分离啊，就是他要在欧洲扩大政经分离。那我们已经看到德国消失去了，那今天是马克宏要跟习近平见面啊，我认为这个态势也会在欧洲漫开啊。如果德国、法国都逐渐的有跟中国扩大的经贸合作，那你几乎可以预想啊，接下来一定会轮到意大利啊，那还会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下个月十二月即将发生的、啊、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天大地大，应该是习近平大外交里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具有最大冲击的动作、啊、就是习近平他会去访问沙特阿拉伯，会做国事访问啊。那这个讯息大概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那边得到证实了，那就是要跟沙特阿拉伯签25年的采购的长约，那希望能够用人民币来计价啊。我觉得这个就考验沙特阿拉伯敢得罪美国得罪到什么程度了啊。这件事情啊，十二月我们会用专题来讲啊，这件事情影响非常之大。总之他就是要扩大能源的联盟，要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这里把那个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大外交的动作列在这里啊，我就在跟各位讲说啊，中国大概已经看开了啦，就是说啊，美国你既然要这样搞我，那说的话不算数，然后呢又要用民主对专制这种意识形态来搞新冷战，那我们还有什么合作的空间呢？啊，那我就搞我自己的逻辑吧，那你搞你自己的逻辑吧啊！我们看到美国也很用力啊， 可是我觉得美国啊，在众议院被共和党拿走之后啊，拜登做的大部分都是虚招啦。比如说拜登去了埃及那个气候变迁会议 COP27 啊，待了3个小时，他也没讲了什么，他只是重复他在美国做的降低通货膨胀那个法案，说他补贴了多少绿能啊等等等啊。拜登为什么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发言呢？因为众议院控制了预算跟拨款权啊，拜登已经不能随便承诺了。所以美国承诺这个要提供气候补偿400亿美元啊，到目前为止只给了76亿，324亿没了，到现在还不给人家啊，那拜登也没有办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拜登跑去东南亚，跟东南亚的国家，就是印太经济架构那几个国家开了一个多边会议啊。可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它是必须要双边双边谈的啊，你多边开会就是虚招嘛，就是来 say hello 而已嘛。你美国印太经济架构早在3个月前就签了、欸，结果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签约的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包括越南啊、马来西亚啦、啊、等等等啊，所有的双边协商都还没开始。所以我觉得拜登你根本就是搞假的嘛。那、啊、接下来拜登就来了 G20 啊，那 G20 就是要见中国啊，他当然也见了日本啊，还有见 Meloni 啊，意大利的新的总理等等。可是我觉得都很虚啦，就是只是要表示说，哎呀，我就是世界老大啦，总是要跟大家见见面啊。我认为啊，中美这种各玩各的的、各打各的的做法、啊，中国的比较脚踏实地的做法，他那个圈子会越做越实啊，那他的圈子会越来越巩固了、啊。事实上，美国也承认了、啊，美国说真的要比外交啊，他是属于劣势的一方啊。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讲到，美国对中国可能只剩下一个筹码，那个筹码就叫台湾了、啊。所以明年啊，各位啊，明年大家真的要注意啊，这个明年到后年，中美之间的台湾牌啊，我认为美国会越打越频繁，越打越激烈啊，因为美国已经没有牌了。我们来看越共啊，这个就是中国跟越南签的关于进一步加深与深化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啊。我们最近有看到美国啊，不断的跟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啦，哦、啊，说哎、欸、开始签。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啊、大家不要只被看表面的名词啊，大家要去看实际的内容啊。那美国签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大多只有政治跟军事上的一些表态、啊、它的经济面实际上很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几乎都没有包括市场准入啊。减让关税啦、啊，这些项目啊都没有啊。那你跟这些国家签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有什么意义呢？你并不能够迅速的加深经贸关系啊。可是你去看中国跟越南签的全面战略伙伴声明啊，都是很实质的、啊。他事实上还签了很多协议啊。那协议我们就不谈了。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越共。被中国选为第一个在20大之后访问北京的国家、啊、那你可以看到越南在3个议题做了明确表态、啊、第一个议题就是台湾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啊、那第三个议题就是中国参加 CPTPP， 越南都做出了明确表态、啊、这个真的不同寻常了、啊你看啊，我看右边啊，我画黄线的部分啊，双方同意继续全面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啊，然后希望能够早日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嘛哈、啊。那你看越方对于台湾问题他怎么表态啊？他说重申坚定奉行一中政策， 支持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并一贯支持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我坦白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越南对台湾问题讲到这个程度、啊、这真的是讲得有够直接啊啊！然后最下面那一行，越方支持中方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就是 CPTPP 啊啊，所以啊，这个就是越共啊，跟习近平的一个双方的声明。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东盟的会议，李克强去参加了嘛啊，在柬埔寨的金边呢、啊。那李克强也见了李显龙，也见了越南的总理啊，这个范明镇啊。那你看啊，李克强在对范明镇见面的时候，他就讲到、啊。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明年的重点、啊、那范明镇他说，越南始终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啊、那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越南的表态啊，越南啊。然后左边、啊、李显龙见了李克强，也再次重申新加坡支持中国加入 CPTPP、啊、我觉得中国现在在跟亚洲国家在做这种双边的高峰会啊，已经开始要求要做表态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他是在超前准备啊，认为如果万一在五年内发生台海的冲突啊，那这些亚洲的周边国家及早对台湾问题做出表态啊，那到时候要介入就会增加他的困难。他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我们来看下一页啊，阮富仲回国之后，越南外交部提起南海，语气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就看到越南外交部的国家边界委员会的副主任、啊、那这个人叫阮孟东，他就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的纪念日、啊、他那天出来讲个话，他说肯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存在价值，这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维护南海还有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有重要意义。我跟各位讲啊，这是越南第一次这样说话。我们知道越南跟中国在2014-15年啊发生了严重冲突嘛啊，那个时候台商还遭到了这个洗劫啊啊，排华运动，所以他们坦白讲要恢复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了啊。那这个是越南第一次把中国带进来啊，来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一个好的一个事物啊，对于周边的和平稳定有用。而且大家要知道啊，越南在之前还拒绝了美国航母啊要停靠岘港这个要求啊，而且阮富仲还对习近平说，越南以后绝对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也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利用越南当作跳板来介入攻击别的国家啊。那就在这几天啊，我们看到这个11月3号到5号啊，也就是在阮富仲去访问北京的期间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啊，越南跟中国的海警啊第二次在北部湾的分界线那个地方做附近海域的联合巡逻活动啊，那近年来已经发生第二次了，这个事实上就是未来南海行为准则要处理的事啊，就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同执法，然后来避免双方的误会啊。那如果双方的海警单位今年在北部湾就是在中越的边界海域上啊开始进行合作巡逻，那我觉得中越关系已经做了很明显的改善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进步了啊。 那我们看下一页啊，中国这一次至今还没有公布跟中日、跟岸田文雄、中韩跟尹锡悦，还有中澳跟奥巴尼兹的高峰会，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啊。那事实上他们都有提出啊，比如说东京啊，这个岸田文雄，日本已经公开向中国提出了，他说希望跟中国来建立建设性跟稳定的关系啊，那希望能够促成岸田文雄跟习近平的高峰会，日本已经提出来了，哦，中国到现在没有回应。澳大利亚也提出来了，那个奥巴尼斯啊，他说希望能够跟中方见面啊，那希望能够在 G20 或者在 APEC 见面，然后他说希望能够来跟中方讨论贸易战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就是卡在他被中国实施贸易抵制嘛，啊，中国为什么没有回应呢？因为岸田文雄向中方提出他想要讨论的议题啊，包括台海也包括南海，啊，你想一想中国怎么可能同意呢，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是还在磋商当中啊，就说你如果要谈台海啊，那你就要做出有别于之前的表态。因为我们看到啊，美国啊，美国事实上也到了 G20 啊，那也去参加了东亚峰会，那美国跟日本韩国有发表了一个三边声明啊，那对台湾的措辞还是跟以前一样，就说他们重视台海的安全与和平啊，还是用这样的语言啊。可是我认为北京如果要促成习近平跟岸田文雄见面啊，他一定会要求，我刚跟各位讲的啊，就是中国跟越南的那三大议题啊，日本一定要做一定的表述了啊。那三大议题就是台湾问题、南海行为准则，还有中国参加 CPTPP 这三个议题啊。如果这三个议题日本都不碰啊，那我认为习近平跟岸田文雄见面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了，甚至不会安排啊。就是你对台湾问题一定要有更明确的表述，对南海行为准则你是不是乐见啊？那对中国参加 CPTPP 你是不是乐见啊？我认为对尹锡悦也是如此，那对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啊。所以如果这个日本、韩国跟澳大利亚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三大议题啊都不讨论了，都不提了啊，那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是让要跟这三个国家来做高峰会，我是觉得难度很高了啊，因为他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啊，因为还有很多国家的人要见他，比如说菲律宾啊，还有我们讲的他要去沙特阿拉伯啊，啊，那新加坡李显龙也说要见他，等等等啊，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会从这个角度啊去思维了啊，那这个就是在二十大之后的一个变化。不过这里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美国了啊，因为美国共和党他即将赢得众议院，那我们要知道众议院这个未来即将成为议长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啊，叫 Kevin McCarthy 啊，他是长期反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他曾经主张要在众议院成立新冠肺炎的调查委员会。那他现在在共和党的联合政纲，他这次还提出了一个政见啊，说他共和党如果取胜了，那他会在众议院成立中国专属的委员会啊。那拜登这一次选的比预期好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昨天新公布这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的选举啊，那民主党已经在参议院获胜了，目前是50-49啊，那剩下的是乔治亚州啊，乔治亚州即使要在12月6号重新投票，那我估计民主党获胜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因为民主党目前大概是赢了 0.8% 啊，所以我认为啊，民主党可能是51-49啊，总之就是获胜了，所以拜登也即将在明年1月可能会宣布要参选连任， 所以各位可以去想象这个互撞的过程啊，就美国的共和党，然后拜登，美国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嘛，那一定会在反中的攻势上开始跟拜登飙车啊。所以我就说啊，事实上2023到24啊，美国两党会竞标台湾问题来反中，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亚洲议题啊，我跟各位讲啊，都不是美国人单方控制的，只有台湾问题他几乎可以完全控制啊。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啊，有两种议题啊，这个就要考验中国的这个战略耐性啊。比如说美国随时可以做出一些凸显台湾主权的行为啊，这对美国来讲太容易了、啊、我随便举例啊，比如说那个布林肯啊，国务卿，他可以在华盛顿邀请跟萧美琴见面啊，就是台湾的驻美代表，那中国是不是又跳起来了啊？类似的动作太容易做了，或者说邀请某人去访问美国啊，或者是美国比如说这个 Kevin McCarthy 啊，新的众议院议长，他就说、啊、他要来台湾啊，那他要来台湾，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很可能会引发类似上次 Pelosi 的风暴嘛。我们知道台湾啊这个议题啊，2023年众议院1月6号开议之后，那肯定会继续推动台湾政策法，那必然的要引爆台湾定位还有军援台湾的争议啊。事实上美国现在已经派出这个爱国者飞弹的顾问团进驻台湾了，未来我认为会有更多了，包括训练台湾的军人，常备军人、后备军人都有可能啊。那我们知道台湾在明年六月大概就进入总统大选的季节了，那是2024年的一月投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必然会出现有关两岸的这个战争与和平啊、统独的激烈的攻防啊，所以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了啊。那我认为美国一定会介入，美国一定会介入、啊、那美国两党也会竞标台湾相关的政策立法啊，不管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啊。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政坛的要角会开始进行访问台湾了、啊，我认为应该是发生在2024年台湾新任总统就职之后，因为美国是2024年11月投票嘛，啊，所以2024年我认为会有非常多的美国政坛的要角访问台湾了、啊，因为访问台湾就是一个最方便造势的一个场合啊，啊，那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嘛。那他刚好来造势，那你台湾能拒绝吗？我举例啊，比如说美国的众议院议长，我认为 Kevin McCarthy 就很有可能会访问台湾。那第二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有可能访问台湾，因为他要造势啊。那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我们随便讲好了，特朗普啦、川普，或者是现在最红的当红的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他来访问台湾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们都不是现任总统啊、哦、所以你去想一想会引爆什么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啊，美国在台湾议题上不管是凸显台湾主权的各种行为，或者是要卖给台湾比较敏感的武器，那都是引爆点的。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才是美国要来考验中国战略耐性的一个议题啊。美国真的国内啊，真的有一群人啊，他真希望台海越早发生冲突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拖越久啊，中国国力更强大，那反而更难对付，这种思维真的存在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就是说中美是不是走到了缓和时刻。我们知道在美国跟苏联冷战期间啊，1969到1979公认这个 dead down 啊， dead down 就是我们说低档、啊、 进入缓和期间了、啊，缓和期间了、啊。那这个主要就是完成在尼克森跟布里兹涅夫之间了、啊。那美国跟中国现在到了要进入缓和的阶段了吗？我认为恐怕还没有，因为中美还在持续对决当中，中方还在蓄积国力，在做全球布局，那美国还在蓄势引爆更敏感的台湾议题，所以缓和时刻恐怕是没到、啊、所以我们才来最后、啊、才要来看这一篇 paper、啊、因为这个 paper 这个论文刚出来啊，是布鲁金斯啊 Brookings 研究机构他所发表的一个 paper、啊、那为什么这一篇 paper 值得注意啊？因为发表文章的这三个作者啊，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下面那一位 Jeffrey Bader、啊、他是奥巴马政府国安会的亚洲首席啊，就是奥巴马有关亚洲的所有的政策他是主导人、啊、那上面那个 Ryan Haas、啊、他是奥巴马国安会就是亚洲政策下面所属的那个蒙古中国台湾这个小组的召集人，所以这两个人等于就是奥巴马时期最重要的对亚洲对两岸对台湾中国的最重要的决策的幕僚了、啊、那他们认为形势很紧张啊，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啊。那他主旨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该对美国的中国政策来做修正了啊。他认为现有的拜登的政策已经走歪了了啊。他说呢，拜登现在只注意到国家安全议题啊，可是已经完全忽略了美国跟中国长远的经济互利的可能性、啊、他说、啊、事实上中美的双边关系有很多利益是可以重叠的，而且是可以协调合作的。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跟中国事实上要肩负全球的很多重大议题，两国是有责任的、啊、而且有共同利益啊。那结果目前都在讲国安嘛，所以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谈，然后最终就是要避战、啊、他们两个认为如果按照拜登目前这种路线走下去，再加上共和党拿到众议院、啊、那不止美国跟中国的长期的经济利益美国会失去、啊、而且美国会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对全球的重大议题做有效的管理跟处理。那第三个是很可能会陷入跟中国战争、啊，他认为一定要强力避免、啊、所以他提出了五大建议啊，我们就快快的把这里走完了、啊。那大家大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第一个，这个没什么好谈的，就是要强调强化美国的科技领导啊，这个没什么，这个民主共和两党都支持了。第二点就很有意思了、啊，他说拜登跟布林肯常在讲要塑造这个。要影响中国外交行为的一个周边的战略环境啊，然后他就说，事实上这句话应该要改写为啊，我们应该要去塑造一个环境，让中国做出一些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一个环境啊。那你塑造这个环境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嘛，那就不是围堵的导向，因为现在啊。拜登的做法都是我要施加压力做围堵，然后让你中国不得不改变行为，那我们就看到中国就开始抗拒反弹，那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啊、那他认为这样搞是错的，他认为不能只有围堵、啊、还要引导、啊、简单讲就是说他反对只有围堵这个面向，他认为要引导中国、啊、说事实上有一些行为可以引导让中方来跟美国有共利的一些作为，但是他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贸易议题啊，贸易议题啊，那所以你就看到第三点啊，他认为拜登目前做的全球的结盟那个方向是错的，因为拜登一天到晚都在围堵嘛，一下搞四方会谈，一下搞 AUKUS， 然后搞那个 IPEF 啊，就是印太经济架构，也都是围堵中国啊。他认为这样是错的，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去参加 CPTPP， 要参加跟中国有共利的多边架构，那才能够引导来产生中国跟美国更大的利益交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参加更多的类似 APEC 啦的各种合作的论坛啦啊，那未来应该要去引导啦啊，要去，我觉得他隐含的就是说美国应该要参加 CPTPP 啦，甚至参加 RCEP 啊，那才能够跟中国找到更多的交集啦。我认为他的政策主张大概是这样，否则现在是各玩各的，你可以看到啊。美国搞他的四方论坛跨的，搞他的 AUKUS， 搞他的 IPEF， 然后中国就搞他的上海合作组织，搞他的金砖国家，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布局的大外交，两国就越走越远了，那最终的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了。第四点啊，最后第四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他说美国一定要抗拒避免想要在政治上得分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美国总统你不要，美国的政治人物你不要一天下晚想打嘴炮、啊、把政治议题无限上纲，把中国议题都把它政治化，那不能够就事论事，那你以为这样真的有得分吗？他说历史证明不能得分、啊、那他就举例啊，他说过去啊，美国曾经有克林顿总统在1992到94，还有川普啊在2018到20都试图把跟中国的议题政治化，不管是经济啦各方面把它政治化，结果证明这样搞的结果对美国是不利的。比如说川普搞的贸易战，事实上就是对美国不利嘛，事实证明如此、啊、他甚至认为说，即使美国的民意啊现在对中国是负面的，我上次有秀给大家看啊，目前对中国的负面民意，美国有 82%。 即使是这样，老百姓在真的选举里面考虑投票的时候，中国议题从来就不是主要议题。这个是这两位讲的、啊、我们看今年的选举吧，今年的选举事实上第一大议题就是通膨嘛，不是吗？那第二大议题叫做堕胎权利嘛，不是中国议题啊，所以你怎么会认为是中国议题呢？哦，所以我认为我觉得这两个啊，是奥巴马的亚洲跟中国议题的首席幕僚啊，他们就在提醒大家啊，说大家不要一头热啊，以为反中那未来就会成为美国选举的核心议题。他说事实上不是的、啊、最终还是要回到美国所熟悉的议题啊，比如说经济议题啦、啊、比如说堕胎权利的议题啦、啊，这些议题啊，或者是黑白种族关系的议题啦、啊，这些议题才是美国人真正 care 的议题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值得大家去看啊。这篇文章也不长，只有13页左右啊，我觉得看完会蛮有发人深省啊。在11月3号公开这篇文章，我相信拜登一定会去看这篇文章啊，因为这两个人是这个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对亚洲的首席幕僚、啊啊、所以、欸、感谢我们现在上线人数到达30000人、啊、那感谢大家的捧场，我们今天大概讲到这里了、啊、我只能够说美国当然也是有聪明人、啊、务实的人士、啊、那他们奥巴马的对中对亚洲的核心幕僚在布鲁金斯这个研究机构发表这篇论文、啊，我们希望未来对拜登能够产生影响啊，不然目前看来中美持续对决下去啊，这世界上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我们接下来来回应网友的问题了啊，这个拉过来一点 ，OK。好，感谢我们 Augustinus Luke Nancy 啊，从法国来，感谢。周五就donate了，这能抢到头香，谢谢，感谢你。然后 Brother Ken 001，感谢donate啊。然后师承阿亮大师，据我知道，大陆政府已经集结国内金融界跟企业界战队， 写保证书，准备一致对对外对美国决战呢。现在是媒体看到都是美国出手跟叫嚣，中国出手的新闻很少。我怀疑这个新闻呢，因为我没有，我觉得战队这个可以理解，就配合国家的政策嘛。可是真的要跟美国决战，你要选什么领域呢？比较有可能的是科技战啊，就是美国晶片出口管制，那中国相对上可能也会提拿出一些市占率比较高的全球产品，或者是美国关键必须使用的产品来做对抗啊。可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了，还没有看到啊。然后苏建，请问亮哥，德国肖兹有没有可能在绿党跟再创双黄？除非出现决定性事件，决定性的事件，否则德国不愿意直接选边站啊。确实如此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可以看到肖兹带了12家企业到了中国，然后签了一些啊，比如说中国就给他那个空巴的一个框架协议嘛，对不对？还有承诺要让 BNT 进入更快的审查嘛，对不对？那肖兹回去，拜登的电话就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宣布2家半导体公司的并购停止啊，这个当然就是美国的压力嘛，所以啊肖兹就不讲话针对这个议题啊。那这里你就看出肖兹联合内阁的困难了，这个当然你从恶意的那边理解可以说是在唱双簧了啊。那如果是善意的理解，就是肖兹你这个联合内阁精神分裂嘛，啊，那肖兹能不能够脱出这样的困境？我坦白说啊，德国有求于中国是更大了。我认为中国当然看到了这件事，比如说半导体两家的并购被停止嘛，那中国当然就会更看清楚这个局面嘛，就是肖兹你 hold 不住嘛，所以中国未来就当然就会对这个德国啦的未来的合作就会有一点保留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肖兹要证明他的领导力了哈。那 CGM 还要请亮哥以后去健身房直播保重身体哇。OK， 这个 Z Allen 今天阿亮那么多期的节目，形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那中国大陆最终在中美斗争中取得胜利是不是必然呢？这个形势对美国不利有利的都有啊。美国一个遥遥领先的利就是全球话语权啊。就是英文呢、啊，简单讲就是英文啊。这方面中国落后非常远啊。美元霸权在石油人民币之后就值得观察，所以我说十二月我要来做这个专题了啊，就是有关石油人民币啊。那另外军事的部分，我觉得中国现在在第一岛链是没有问题了，他已经取得第一岛链的主导权了，可是其他方面还没有。美国毕竟还是全球第一大军事霸权啊，那这个要且走且看啊，大家还是要密切观察。ZLA 怎么看大陆防疫政策的走向呢？大陆是在逐步走向开放吗？我认为我认为大陆是想要开放，可是又非常的忧虑啊，因为它内部的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是很明显的。那一旦炸开会造成相当多人的死亡啊，所以他还是，我觉得他就是走小步了。比如说现在密接这个概念他就把它取消了啊，那7+3改成5+3入境啊等等啊，就走小步来调整啊。OK， 然后这个 Z 轰旭感谢 Donate 啊，然后这个江汉、三胖、陈佩君，还有江旺，还有 Paul Run， 还有隋光用，还有快风混，还有 Melissa Tang， 大熊猫 Linda Chang， 明墨，感谢 Donate。 公孙仁祥郑亮教授你好，谢谢你的优秀节目，想问一下俄军将赫尔松弃守是否可以当作和谈的讯号？我们还有西方的媒体与 KOL 对此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他不是弃守赫尔松了，他是弃守赫尔松顿涅伯河以西的土地了啊。因为这个弃守非常的诡异啊，他不是只有军队弃守，他连人口都移走啊，就亲俄的人口一起移走。所以我们就看到 亲乌克兰的民众在那边欢呼胜利嘛，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了，因为乌克兰包围赫尔松的军队动员到120,000人呢、啊。那俄罗斯如果真的要硬打、啊，我认为会有很大的死伤啊。那他的部队也没有那么多啊。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要导向和谈呢、啊，因为俄罗斯的主张必然是现状停火嘛。那现状就要有非常明确的疆界，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是决定让第聂伯河来当做疆界，因为这个没有争议嘛。如果你还给他占领了第聂伯河以西，那怎么分呢？那扎波罗热更是如此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美国的国防部长 Austin 跟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通完电话之后啊，所以而且美国又介入。说泽伦斯基你要改口了，因为泽伦斯基本来说普京不下台我绝对不跟他谈，结果泽伦斯基被迫改口啊，他 改说嘛，说乌克兰要维持主权领土完整等等啊，就说基本上我们看到背景的很多声音啊都是要促谈啊，所以我认为取得一个自然的疆界然后主张现状停火应该就是俄罗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啊。零度可乐不是零度，亮哥觉得进一步放松疫情管制的人证会给李强的新政府宣布。我真的认为是这样，我坦白说，因为我们坦白说了，接下来中国大陆要过春节是春运、欸、你现在敢开放你碰到春运、欸、你会怕吧？那明年三月两会你也不想疫情大爆炸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了，就是说春运还有两会，所以比较可能是在李强上台之后让李强来宣布了，因为李强已经背了今年上海第二季封城的一个黑锅嘛，声望大受影响嘛，所以明年三月之后让李强来宣布防疫措施的调整，那等于是补分了、啊、你知道吧，我觉得这可能性高一点了、啊、那何况你要经过春运又要经过两会，那春运跟两会我认为那个中国大陆不敢轻易放开了啊。丁六国凤啊 ,AA, 还有林队啊，还有 J57, 三妹谢三妹，还有初微问，还有 King Bo, 还有 Ricky J, 感谢你们的 Donate 啊。然后 Tommy Kassak, 谢谢亮教授每周的精彩分析，对理解纷杂的世界情势非常有帮助。纠正一下阿亮教授多次提到的一个错误啊。现任内阁有五个部长，国防部是社民党哦，对，谢谢谢谢啊，谢谢纠正啊，我搞错了哦，国防部是社民党 ，OK 啊，我搞错了搞错了，绿党有五个部长了，那财政部长是自民党了啊，哦，纠正一下，谢谢谢谢，德国的国防部长是社民党啊，我说错了哈、啊，抱歉抱歉，然后简文斌。亮哥和一众在台的爱国学者在前线媒体各类的客观评论相当某个程度，也是为祖国的发展做出建议与贡献。有机会了解祖国，相信国家完全统一之后会借重能力。这个再说了，我们认为了解事实真相最重要啊，绝对不能够用谎话来骗自己了啊。这个这样对台湾绝对没有好处啊。石拉棍，谢谢 Donate 啊、哦！雅元报告亮哥，昨天阿宅直播说刚满700天哈、哦。OK， 小英没有开记者会已经700天了，这简直是荒唐了 啊！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没有人干这种事了啊！对，你见了拜登哦，不是不要说拜登，见不到了啊！你这还说你这个是民主运动大会的主办国，真的很丢脸呢、欸。不开记者会啊 ，Maggie Ma， 谢谢 Donate 啊 ，Ivan Liu， 美国人现在给我的感觉，大陆50-60年代的运动思维没有区别，已经是理智。我觉得搞民主专制对立这种意识形态，对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它距离全球的现实太远了啊。Sui Hao Chai， 经文 ，Stephen Chen， 谢谢 Donate。公孙仁祥，曹董，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民主的饭很难吃啊。果然把中国历史抛弃的人听不出来，他是在仿效敬畏帝。我跟你讲啊， 没有民主的饭，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定义民主了。我跟你讲啊，中国大陆我看他还出了一个叫《中国民主白皮书》嘞，啊，民主的内容是什么？你认为伊朗是不是民主？俄罗斯、乌克兰是不是民主？匈牙利是不是民主？啊，这个就取决于你的定义嘛，你知道吧？啊，那如果我们把世界银行那几个指标纳入，那来评断啊，比如说中国的官员有没有被问责？还是有啊，并不是没有问责啊，并不是无法无天啊，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下台呢？哦，所以你，因为我是学政治的啊，你要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监督的权利，然后能够问责不好的官员要下台，对不对？然后希望政府能够有效能啊，那要大家要守法，然后不能够太腐败，要控制腐败，不都是这些目的吗？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民主专制这样来形容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比大家想的要复杂了。我们要用指标来看每一个政治体制它做到了程度了，这样会比较务实了，比较客观公平了啊。微音帐啊，精彩的评述，志亮哥，谢谢王哲。很久不看台湾政论节目了，一群人坐而论道，请问绿党越来越无底线的捞钱，包括故宫调包，故宫调包这个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没有证据啊，这是网络有些人在讲的啦啊。潘飞互文会良多，谢谢 Wendy Chu。 不知道阿亮有没有看过大陆一个研究美国的审议啊，我知道上海复旦大学拜登政权出台的那些涉华报告跟政府政策白皮书，有我看了审议的这个审议的这个直播，我是有收看的，跟金灿荣啊，还有金一南啊，这些人的直播我都有看的啊。其实我蛮认真的啦啊，我各国的讯息我都尽量能够吸收了啊，那就是一种死也不承认你是他的对等国家等等啊，这确实如此啊。不然杨洁篪怎么会这样说呢？对不对？这没有办法，这个当霸权久了就是会这样啊。美国是从1945年之后就是全球霸权嘛，那到现在已经70几年了。你要他立刻改变态度，平视其他国家，这是非常困难的啦。那更何况还把苏联给搞垮了，所以他认为他是冷战的胜利者啊。所以这种优越的心态要调整，我认为需要相当的时间了啊。好，被圈永，谢谢 Donay 啊，简文斌，民主就是以人民为主，以人民的全局集体利益为主，个人利益要在全局集体利益之下才能够被维护啊。那若是寄望所谓公民个体由自己的公德心出发，并产生约束，其实对国家来讲不切实际。对啊，所以还是要有制度嘛，这个制度能够确保我刚刚讲的那些项目嘛，就官员要问责嘛，然后老百姓要有发言的权利嘛，然后政府要有效能嘛。然后要控制腐败嘛，啊，然后要法治嘛，就这些嘛，啊。古风教授啊，这近期的美国开票，我认为比台湾自己的还精彩。请问教授，如果中沙真的开始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美国可能会对阿拉伯世界翻脸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考验啊。美国是有筹码的，我12月中沙做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会专门来分析这一期啊。美国在阿拉伯地区有很多军事基地。那他要对，而且阿拉伯的王储这些公子们在五眼联盟有非常多的美元资产啊，所以美国要施压是有能耐的啦啊，那就要看到时候美国到时候一定会做警告啦，大家到时候再来看吧啊。我觉得沙特阿拉伯跟中国一定会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啦，那只是说结算的比例啦啊，因为沙特阿拉伯有26%的原油是卖给中国啊，那他会不会说全部都用人民币结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比例，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啊。简文斌，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来领导人民，处理好个人利益跟全局利益的关系啊。那大陆是以党来带领的联合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一起来联合执政啊。不过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个人民的话语权跟监督，那这个关系了。目前这个 这个部分的运作并不顺畅了，所以它的旧责往往是由中纪委还有这个监察单位来处理啊。妙一疫苗难民亮神多喝水，泡彭大海最好，谢谢。彭大户是郭教授，语出惊人，亮哥好，新自由主义通过个人自由、平等人权、LGBT 等话术推行美式民主。那是否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啊，让政府的政策公有制经济被弱化？那台湾经济是不是已经导向新自由主义啊？我认为网络时代这个两极化更容易严重化，因为网络很容易培养同温层嘛，所以到最后不同意见之间的人就互相不看了，你知道吧？这就很麻烦了，就大家就越来越只订阅自己的脸书的连友啦，订阅自己的报纸啦，等等等嘛，所以你几乎都看不到对方的观点啊，那导致沟通上的极度困难。我认为美国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美国甚至严重到对于一个新闻的基本事实的认知，那共和民主两党都有严重的分歧啊。尽管美国媒体那么发达，你去想一想，都有这个现象，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啊。Hiroyoshi， 如果连日本、韩国都被逼向越南般的表态，台湾人还不觉醒吗？之前冲绳之日说不要再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我认为美国、日本跟韩国、越南那个表态是最极端的啦。日本每个国家会选择他的表态方式啦，啊，越南是最极端的啊。那这个当然就取决于你跟中国亲近的程度嘛，啊，事实上我跟各位讲啊，比如说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美国的用词叫 acknowledge 嘛，说他认知到那中方怎么说啊，那中国就直接把 acknowledge 翻译成承认啊，那美国不只是说这是认知啊，那加拿大最松啊，他只写 note 啊，他说我注意到了。那日本呢？日本要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中国就要求他要说更进一步啊。所以日本后来的措辞是用了解并尊重啊，他用 understand and respect 啊，了解并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啊。所以表态各国的表态的措辞会不太一样啊。那当然，目前我们看到越南这个是最明显亲中的版本啊。开心又有亮哥好，想问美国的经济实力继续下滑，继续影响美国民众的民主，美国人会不会开始在拥抱孤立主义？美国啊，现在恐怕孤立主义的底气越来越弱了了啊。那经济都想脱钩，事实上美国做不到脱钩了，这个根本就是政治口号了。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额还是将近7000亿美元呐，各位，怎么可能脱钩呢？啊？所以我认为那个都是说一说啦，这个孤立主义川普比较明显啦 啊，所以川普就在他4年任内没有发生战争嘛啊。Ken 亮哥听说有人带了几百袋鱼翅偷渡大陆投奔不自由，仅仅是走私嘛，这个就是走私啊啊。嗨腰天，请问你觉得民进党执政或国民党执政对台湾主权管理跟美国对台湾的控制有没有影响？我觉得美国的控制是一样的啊，因为美国的力量真的就在台湾各地啊，包括军啊、情治单位啊都有啊。啊，可是民进党跟国民党选择这个两岸政策不一样啊，我认为两岸政策还是有差别的啊。那这个会造成这个，因为美中台是三方互动的嘛啊，那。我认为民进党现在几乎一面倒向美国了，他已经几乎没有自己的政策了，他是以美国的政策为政策了啊。那如果美国真的要搞代理人战争，那这样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风险了。你一定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的沟通管道了啊。张博尧、雍健啊，感谢 Donate， 还有其他的。哎，在这里，这里，这里看到了。好，谢谢。啊，哈比史努比伊耶里，谢谢 Donate。Y Coxy， 谢谢 Donate。 JQ 的 Donate XZU 廖廖文化大学哪时候才给你精神证教授？我没有要升啊，我没有要升啊，没有啦，我没有要升。我去文化大学，我就是很感谢，因为我对教学蛮有兴趣的，所以纯粹就是跟学生把我一些阅读的心得啦跟大家做报告啊。那升迁那个对我都已经很远了，我都已经那么大了，我都60岁了，我去争那干嘛呢？对不对？那 Potato Head 第一次赶上直播，跟亮亮挣了那么久的免费，会支持一下不可，谢谢。Ian Lun Lo 可以请郭教授安排一次国际外交中各种毫无信用的操作，各种收割，尤其对东西文明之间的竞争，这个可多了，而且不只对中国啊，你去了解西方对第三世界殖民的历史，你就知道了。ZZZ 威胁论、崩溃论，郭老师比较相信哪一种，或者占比是多少？崩溃论我根本不相信了，中国怎么可能崩溃了？威胁论是程度了，啊，也取决于美国决定要跟中国发展出什么样的关系了啊。你目前这种做法，就是我觉得美国已经得了中国恐惧症了啊，尤其是拜登了啊。坚果、通讯啊，还有 Genius， 感谢 Donate。罗莉罗说：“请问郭教授，内地一些媒体提到的农村合作社，不是农村合作社了，是供销社啦。供销社，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有利于中下阶层获取资源了 啊。那这个跟过去那个社会主义时代实在不一样了，因为它一定要符合市场的规律啊，不然你不可能经营得下去嘛。所以它这一次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有吸收民营资本进来当股东啊。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要巩固中国的暂时经济准备啊？这个观点我同意了，因为确保有供需供销社，那至少可以稳住中下阶层的物资的供应啊。那万一未来5年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可以避免掉一些风险啊，这是事实啦啊。OK， 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
一个。好，还有一位啊。哦，对对对，三位。好，感谢 EYT 啊，一方样，还有兼拥样的 Donate。好，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具体观察了哈，因为我对这个中美还有中法的高峰会我都很有兴趣啊，还有习近平去泰国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也值得大家来进一步的关注啊！好，那就是今天以上的节目，感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最高在线多少人？3万嘛，对不对？好，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